就是重复性的啊，对一些同样的事情啊不断的祷告啊，而是你能够因为看到大卫一个很有属灵生命的一个人啊，他有这一种的征战，用他啊，也是上帝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用他啊来定啊我们在属灵上啊的一种追求，或是说定我们与上帝关系的一种标准。就是说如果大卫这样子常常求啊求啊求啊啊，常常说啊要命啊要死啊求神救命啊，这种人被神看为是合神心意的。那么那些常常说没事啊怎么样最近啊、哦、都很好，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啊，不过就是说没事，总之就觉得有事我自己担啊，不用祷告啊，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啊、好灵性的一个标准了，是吧？啊，这可能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用理解哈、啊，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去理解上帝，把上帝变成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啊一种冷酷的护理的功能，就好像中国人常说的，就是老天爷啊。虽然说天若有情啊，老天有眼，你再问他谁啊，他也讲不出来啊。就是他们就认为啊，上帝是一种的规律啊，他是一种好像没有情感的啊一种能力在当中。这不是基督教啊，这很可能啊是真信徒跟没有经历神的这些所谓教会的人的一个区别啊，就是说在知识上呢，两者都相同，但是在经历上呢，有一者是停留在一种被动，可能是观察者的一个位置，另外一者呢是被放在天天要生要死的位置啊，就是整天很喊救命的 ，OK， 偏偏喊救命的人呢，圣经说对了，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卫就是这样啊。他有时很喜乐赞美神啊，他的诗篇赞美的诗篇是几千年下来都无论是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人啊都唱的 ,OK, 他的歌啊比国歌还厉害啊，总之就是大家都唱的啊，因为写的太贴切了，而且能够很容易就让人的心被感动，然后利用他了。但大卫呢悲哀的歌也让很多人受感动啊，因为虽然也只是文字，但是当你用他的这个悲哀的诗歌来祷告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也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怜悯。所以大卫被上帝放在就是圣经里面呢、啊，他的诗篇呢、啊、放在圣经里面这么大的篇幅，肯定有功能的啊。不是因为圣经太薄了，没怕比不上可兰经啊，所以就塞一堆的歌在里面，看来好像电话簿比较厚一点，不是啊，绝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让诗篇放在里面的 ，OK,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讲诗篇，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慢慢的喜爱诗篇啊，也能够慢慢把自己放在祷告里面。就是让大卫的这些祷告成为你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啊，你就开始明白原来很宝贵的啊，因为每一个诗篇啊，每一句的话其实是出自于关系啊，而不是只是一种理解，它没有什么神学的一种教导在里头，但是它是出于神跟人的关系啊。很抱歉，我的邻居可能不知道在做什么哈，你们祷告，让他的那个电钻坏了就不会吵我们哈。好了，你们忍耐一下，他很快的，可能他有时一天就转两下，那就下个礼拜再继续哈。不好了，我们继续看了啊。所以这个十七篇主要没有特别说是哪一个时候了啊，可能就是他又被扫罗追杀的一件事啊，或是他的这些同伴背弃他的这些事情 OK， 啊，总之呢，他的敌人是强大的，这从士兵看出来，人也看出啊，他很危险，那、啊，但他啊很坚定的相信上帝啊，他也求上帝用大能神迹来审判恶人，也来拯救他啊，这个是明显的啊，在诗篇里面。OK， 好了，我们就因为比较长啊，这个诗篇，所以我们就开始啊，我们来读第一跟第二节啊。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啊啊！”他一开头祷告，他就跟上帝说：“救命啊！”啊，他说啊，公义的上帝啊，你为我伸冤啊，所以他很直白了啊，他没有啊，先来个赞美一大堆哈、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还要勉强自己先来个啊有口无心的赞美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都讲到没有心情了啊，但是可能还是习惯了、啊、这种是开场白嘛，所以你得这样说，大卫就没了。啊，还是直接说上帝救命啊！那、啊、我太苦了啊，我被人家冤枉啊，被这些恶人所欺诈啊，欺压啊，所以他这样子祷告，并不是出于这种啊无理啊，是因为他知道上帝应许啊，在圣经里面明确的应许，他不会让无辜的人受害。啊，并且上帝会在他时候满足啊，这个时刻临到的时候，他会拯救那些无辜的人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嘛，所以他以这一点来求上帝啊。我们今天也应该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能够坦然跟上帝祷告，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私人关系吗？不是啊，是吗？我们平常啊，能够跟上帝，就是跟上帝求啊，求帮助也好，求医治也好啊，求各样安慰也好，其实是基于上帝是公义的，对吗？如果你自己不公义、不公正，你就愧疚了，那、啊、你就不敢坦然的求。但是如果你能够坦然的求呢，是因为你是按上帝的本性嘛，是公义的。因为上帝如果是公义的本性，他看到全部。他就知道呢，我没有错，我没有做错事，虽然人家可以告我了哈，随便哈，但是上帝一定知道我没有错。所以如果上帝知道我没有错呢，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就不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判决，对吧？就是说你信任，完全信任这个审判官啊，是迟早的啊，就是虽然今天呢、啊、他还坐在那里听啊，对方在那边呱里呱吵的啊，就说啊控告控告啊，法官是这样的嘛啊，他两边都得听嘛，所以虽然他心里面早就已经知道这个人是骗的啊，是不义的，是恶人，但是他还是得听啊，但是他听完时间到了，他会做判决，你很相信这个判决完全是公平的，因为上帝知道啊，我们啊所遭遇的一切，而且他是啊没有偏待的，那、啊、他是正直的，所以大卫心里很明白啊，也能够这样子直接就呼求上帝，也是因为他的良心是啊干净的，他没有愧疚，他知道整件事情不是他啊，完全是扫罗啊，出于啊恶意，出于妒忌啊，出于各种邪恶的原因啊造成的。啊、他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任何想要就是篡位啊，想要抢夺啊别人的尊荣的想法啊，虽然人家是这样说他了哈 啊但是他心里知道他没有，他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可以很坦率的祷告，这是一个福气来的。嗯，你想一下，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好像小孩这样冲向爸爸，好像你的儿子啊，就是如果看到一只狗追着他，他会马上冲向父亲啊，就是找帮助，是吧？啊，遇到打雷啊，就跑去啊妈妈的怀中啊找安慰，那么坦然啊，他们说，哎呦，先问一下啊，爸爸可以抱一下你吗？啊，那狗都咬你了啊，你还等吗？他不管那种坦然跟自在的心呢，完全是一个灵性来的。啊，如果我们很客气的啊，先问上帝有没有时间啊，可以不可以两分钟让我跟你讲讲一件事情啊，你开头还要奉承一番啊，我们真的是疏远了啊。 连这个疏远呢不是好事啊，这个疏远都是因为我们的内疚啊，我们没有把握 OK。 所以你从这些祷告里面，你会看到这个人的灵命很高啊，因为他一开口就敢这样子讲，因为他很亲近神啊。我们真的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啊，能够与上帝那么亲近，以致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没有虚伪的啊，能够坦诚的坦然的表达啊。连他除了就是开头就说了啊，说了他的苦况，他还用一个比较情感的话，他说祈祷啊，就是不出于亏诈啊，这个嘴唇的祈祷，你看英文它是 cry 啊，它可以叫哭泣啊，啊，当然这个是一种迫切的表达了，啊，就是说大卫不是哭哭啼啼啊，想要让上帝可怜他，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可以在人的面前啊很激动的祷告啊，其实是欺骗自己的，对吧？因为他想用情感来压他的内疚感，就是当人在情感上很丰富的时候呢，毕竟他的良心会比较没有感觉，因为良心很强的时候啊，有时会让人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嘛，所以有的人就会大喊啊，大叫啊，就好像突然间不是他了，然后就会舒服一点，对吧？所以有人用这种心理啊放在祷告里面，所以就变成有的祷告的确是用来喊用来叫的，哎，那个人在做的时候的确好像有一种释放，但是你叫完之后呢，内疚感又回来了，没有走啊。所以大卫并不是这一种心理治疗啊，就啊来我来喊一下看我会不会好一点啊，不是 OK。 他的这个哭泣啊，他的 cry 啊，他的这个呼喊呢，其实是表达他的迫切啊，他在神面前的一种真诚的迫切感 OK。 所以圣灵也接着大卫这样的祷告来教导我们啊，就是啊，我们刚才前面说啊，就在生活中我们真的是要追求啊一个正直敬虔的生活啊，以致我们被恶人攻击的时候啊，恶人攻击我们的善行，其实我们没有做坏啊，他攻击你说你做坏，他们怎么样的去回报你，其实我们都能够满足于我们的良心没有愧疚，同时你知道上帝一定知道谁是谁啊，谁做错什么啊，所以你在祷告这一方面呢，你是完全不会受难阻的，只是可能你对着人你哑口无言啊，你没有办法解释，因为没有人相信你，对，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对上帝不会哑口无言啊，你知道他看见了，他又公义，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而且上帝要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做一切的事，所以他一定会为你伸冤，因为他要在你这件事上彰显他是审判官，所以你就说等着看，对不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等着看啊。所以这是一个在说啊，是一个灵性啊的表达。连大卫也在同一句话里头哈，他说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我的公正。那这个表达就是说他不要在人面前求这个公平了啊，因为人是不公平的，他就说我要从你那里听见你的判语，就是说他完全信任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他就把自己交给了上帝，而且他求上帝用眼睛来看他的内心啊，他说我的内心是真诚跟清洁的，他说看我的公正啊，当然不是说他自夸了啊，你要明白他在受苦的时候哈，不是说大卫是完全无罪的一个人，也不是这样说，但是大卫他在这件事上他可以很坦然的跟上帝来祈求啊，因为他里头没有对上帝隐藏什么 OK。 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上帝没有做大卫最终的一个辩护者啊，大卫就会很容易啊，就是被人恶人的毁谤啊或是各样的这种破坏给毁灭了啊，但是上帝的确是义人的看护者 啊，这是圣经的应许。所以当上帝的眼睛看顾无辜者的时候啊，就是他啊会按着他的时候啊来报复啊，来为我们伸冤啊。所以我们遇到不公正的时候啊，我们不需要啊，我们需要忍耐，但是我们不需要好像觉得很受屈啊，就是好像事情没有解决，事情一定会解决，是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允许有一点点啊不义的啊事情存在啊，有时只是啊那个时候啊不是我们想象的 ，OK 啊，他更不会允许啊无辜者啊受害。啊，是因为他已经应许他是啊无辜者的啊保护啊保护者 ，OK， 好了，所以前面开始大卫已经很明确的就把他的案件呢、啊这个冤情就摆在上帝面前，他求上帝做审判官啊来检查。你接下来两节呢也是这个意思啊，他就在神面前就表达了他的清白哈 我们读一下第三到第四节，他说你已经见试验我的心，我在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你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啊。我在说你不要认为大卫很自义啊，在夸自己多好多好，他不是法利赛人啊，他只是把他的案件呈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夸口 ，OK？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呢，就是讲假话，这个是一个极笨的事啊，就是一个极其没意义的事，是因为上帝都知道了，你还要骗谁呢？这样，所以如果大卫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但是他私下祷告跟上帝说，哎呀你看你找不到我什么啊亏欠啊，讲这些话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无知的人，对吧？因为这些话只能够讲给人听，跟上帝你是不需要你没有办法遮盖的啊，你骗不了上帝。所以大卫私下跟上帝这样子说呢，绝对不是假冒为善的表现啊，或是自义的表现啊，旨意是在人的面前做的啊，所以大卫就说，上帝你什么都知道，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了，就是说你用各样的方式啊，你检查我们的心怀意念啊，其实不是上帝不懂啊，上帝很多时候他用苦难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有时你自己不知道你做错了啊。可能有一件事啊，前因后果啊的主因是别人啊，别人主动这样子对你，主动什么什么什么 ，OK， 表面看来前因后果都是别人，对吧？但是上帝知道隐秘的事嘛，他知道我们内心的东西，但我们不懂，他会帮助我们懂。他怎么样呢？他就让我们进入一些的受苦啊，进入一些的煎熬。你在煎熬里头呢，我们人就更往自己的内心去审查，当你在审查的时候，你开始发现，哎，有一些事情是你做的，是吧？那这个就是大卫的意思。上帝不需要检查我们，因为他什么都懂。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些微妙的事啊，或是盲点的事情是有无知的，所以苦难会促使我们去更深层的去检验自己。所以大卫说，上帝我检验了啊，就是你检验我，就是我检验了啊，你让我你开灯了，我好好看我的心啊，我看啊，就是他说他没有虚假，他不是假就是双面人啊，讲一套做一套啊，他没有爱任何的这种遮盖的事，他是真诚的啊，这一点他知道他通过了 ,OK。然后第二呢，他说夜间啊，为什么要说夜间呢？这个比喻啊，你们也常看到，有时大卫会说我在床上其实他不是在讲人到了晚上睡觉前呢、要认罪悔改啊，有人这样理解啊，当然这个可能是现代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就叫你孩子说睡觉前要好好祷告啊，要认罪啊。 可能你下一句说，免得你早上没有起来的时候，你的罪没有被赦免。就是说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如果睡了一觉不醒的话，他可以上天堂嘛。所以睡觉前要先洗澡啊，洗干净啊，内心也要润干净啊，才去睡觉。这个不是古代人的想法了啊。其实大卫说夜间或是他在床上，都是在指呢他单独的时候，就是他离开人群的时候。为什么人群会有影响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群的当中，我们会有盲点，对吧？因为人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眼光啊，我们在人面前我们会有时有装假，甚至人会奉承我们啊，就让我们以为自己没有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没有，但是人家讲多了，你又以为你有了啊。所以大卫说，上帝考我呢，也不是在众人面前啊，就是当我单独我自己看自己的时候，那些不容易被看出的罪，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看见了。OK， 他说，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啊，一个审查。大卫说我没有啊，没有罪 OK， 我里头我的良心没有告诉我要被审判。然后他就解释这两点，他说第一，我口没有过失；第二，我的行为按着你的律法，我不伤害人。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说，他审查之后，他在心思意念上他没有要害人，连他审查的动作他也没有去真的伤害过人啊。所以他在这两点他就跟上帝坦然了，他说他是没有过失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很多时候是用人的舌头啊来做一个标准啊，像雅各啊，一个比较我们常读到的经文啊，第一章啊，26第三章都讲到舌头。他说人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若却不热热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啊。另外接下去另外一段，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原理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热热自己的全身啊。那你可以说哦，舌头啊，这样哑巴是圣人啊，因为哑巴不讲话啊，你就知道这不是在讲只是舌头啊。这里说舌头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器官啊，它没有什么罪跟没有罪的啊。其实雅各用舌头来讲出人内心隐秘的那个意念啊。所以呢，很多时候一个人犯罪是先在口上犯罪的，连最后就会在行为上面犯罪。所以他说，如果你很谨慎，你检查点在口，你就少犯罪了。因为如果你不注意你的嘴啊，你肯定很多坏事是做了出来才知道的。但是如果你常常在这个口啊说话上面去检验自己呢，人就很多的恶事呢就不会变成动作了啊。当然我们说有说话也是一个动作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没有像一个恶行啊那样的一个伤害。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就跟上帝说，你检验我啊，我在言语上啊没有得罪你，没有得罪人啊，我在行为上呢啊，他也说他是按照上帝的话啊。所以他的行为不是按他的话啊，因为他知道他的话如果不受耶稣啊，他的行为会去做恶事。但是他如果他的行为是按上帝的话呢，他就会行神标准的事啊。所以他说，上帝你的话做我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啊。所以就没有可能就是在这件事上大卫有黑暗的地方，有得罪神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啊，尽管我们有时站得住脚啊，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检查自己完全没有错误，但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错，马上就有一种报复的心就出来了啊。这个是一个很怪的一种现象，是吗？就是一个无辜的人呢，他不能满足于只是无辜的。无辜的人呢，很多呢他会报仇的，因为他无辜嘛。 反正一个有内疚的人他不大会报仇，因为他会说啊我也不好啊，算了算了啊，他就算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很确定他是对的，撒旦会刺激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哎，你是对的，这样你应该有权利了啊，你有权利做上帝的事，就是你可以报仇，你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别人。所以很多人其实站在一个无辜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呢，其实他行更大的恶事，就是他犯了以恶报恶的罪啊。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啊，就是说像大卫这里其实他是说求上帝让他的言语能够符合神的标准，他特别强调他的行为要以神的话就被上帝的话来约束来克制就不让他被恶人刺激之后因为恶人很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对他们就让自己避免去犯这个报复的这种行为。 OK， 那我们今天的社会呢虽然呢是比较文明但是好像报仇这件事是没有离开的就是在很文明的社会里头呢，其实这种报仇的心态一直都有的。OK， 人如果可以报，就是做报复无论你用各种方式你可以用军事的，你可以用贸易的，你可以用科技的，你可以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总之背后是带着报复的话，其实你都有一种就是你认为你完全是无辜的，对吧？因为完全无辜的人就有这种的权利嘛。但是求主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坦然的把我们的案件呈在神的面前。我们何必自己报复呢？如果你真的无辜，你就要相信上帝是不会让无辜人受苦的，是吧？你就可以很坦然的把这个你的冤情放在神的面前了你也肯定上帝会处理，因为你是无辜的嘛，是吧？所以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左边要提防自己不要参与恶事，但右边呢我们也要提防自己呢不要恣意以为自己有权利可以为自己伸张自己的无辜跟公义OK， 好了，所以我们应该求圣灵约束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受苦，特别是被人恶待，我们也是无辜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像我们的主他是无辜被定罪，无辜受死，但是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世人看见基督是无罪的。 OK， 基督可以在十字架上做一点手脚就不用死了但基督的性情真的是顺服到底但愿我们也知道上帝的时间是最美好的他有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荣耀，在时候临到之前，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颗忍耐的心那我们读保罗的话，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当然我想很白了你们只是说炭火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不是报复吗人家对你不好你烧他的头保罗不是叫你真的去烧他的头，炭火堆在人的头上是一种难受的意思，但这个难受不是报仇的，这难受呢是一个很温柔的让人感到羞耻，就是一个恶待你的人你善待他呢你的目的不是要丢他的脸你善待他，连他内心呢会好像有火烧这样他会很不自在但是如果他恶待你，你也用恶的方式来回他呢，他就很舒服，因为他觉得 你也不好啊，因为你也恶待他嘛，所以他就不会为着他对你不好而难受了，因为他看你，哎，你这个人也不是太好啊，你看讲话也那么难听啊，也那么凶，哎呀，我虽然骂过分，但是也没有太差啊。但是如果骂一个人是完全忍耐爱你的，你很难受的，就好像你践踏了一个美丽的东西啊，你糟蹋了一个美好的事情。OK， 所以保罗其实讲这个呢，是告诉我们啊，在人的层面上呢，我们不需要追求这件事啊，就是报仇，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也不是神交给我们的工作啊，报复是上帝的工作，是审判官的工作来的啊。OK。啊，所以我们古代小说的什么啊，杀父仇人呐、啊，就走遍天涯海角要找杀父仇人啊，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啊。不过这个都是一般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你可以说一个英雄啊，就他能够做英雄的动机啊，就是他要找杀父仇人啊，后来就成为天下第一什么什么的。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这个事情总是被引用啊。但是基督徒要知道啊，没有这回事的啊。OK， 在圣经里头啊，以基督的生命做榜样，你会看见是忍耐啊，因为上帝要在你身上得荣耀，好吗？好了，接下来大卫他跟上帝很明白的说他的无辜了啊，连他也啊转向啊，就是说既然我无辜，他就跟上帝求，他很坦然的啊。求上帝用大能来帮助他。第五、第六节啊，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于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啊。”既然大卫是没有恶事啊，在心里。大卫就跟上帝说，我在你的路径上啊。其实这个表达呢，就是说大卫他在这个极大的一种诱惑里头，是不是要去报仇啊？但是他依然坚定的，就是相信他必须持守公义的事。OK， 但同时呢，他也知道他会软弱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求上帝来管理他的心怀意念啊，让他能够坚持到底啊。所以他跟上帝求说，我踏定你的路径呢其实他是因为他知道他会跌倒啊。刚才我说了啊，就是一个经历恩典的人呢会比没有经历恩典的人更容易跌倒啊，是因为你会陷入骄傲的一种试探里面魔鬼如果他推不倒你啊 ，OK， 他就让你呢自信的站在危险的地方啊，就是他如果可以推倒你，你在平地上他推倒你，你就可能就坐在地板上了，是吧？然后他就说，哎，搞定了，这家伙倒了啊，他就走了。哎，推不倒哦，这个家伙站得很稳啊，怎么都不倒。然后他就引诱你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上，那时你只要一脚软呢，你就掉到悬崖去。所以很多人呢，并不是在他受苦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灭亡的，很多人都是在他平顺，在他顺利的时候。你也搞不懂为什么不感恩呢？为什么顺利的时候做这种事呢？是因为撒旦说啊，推不倒你是吧？没关系，我让你自己掉下去，让你自信，因为你总以为自己不会倒嘛，啊，就把你引诱到一个悬崖的旁边，让你走啊，你不走平路，你走悬崖好，你去走，你总有一个脚步站不稳就掉下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试探里面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拯救啊，但愿我们不要把这个得胜。这个罪的这个能力归给自己啊，以致我们就很放心的冲进更危险的试探的当中， 啊，如果你可以拒绝啊，好像以前有一个人啊，我忘了他是，哇，我也可能地点我是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他跟我谈，他就说，啊，他刚信主啊，他经历了很多的，因为他不信主前他有很多。不好的事啊，就是生活很多不好的事。连他信主的时候呢，他就很兴奋了，他觉得哇，他一下就可以不抽烟啊，不喝酒，不赌博什么，就是很多坏习惯呢，在很短的时间全都停下来了。他很兴奋了，他认为他很快就可以做圣徒了。他觉得你看啊，人家用几十年了，老信徒嘛，十几年还在抽烟，还在喝酒。他说你看。我信了耶稣，短短时间我全部放下了，不再去追求了。哇，他觉得他很怎么说呢？很有能力啊 ，OK。但是这个弟兄呢，走不久就陷入奸淫了，他就去犯了一个很错的事啊，就是他跟另外一个有丈夫的女人有了关系。那你就摸不着头脑了，你说抽烟喝酒你都过了，你为什么会做这么坏这么不合理的事呢？原因是当然后来谈了哈，他因为教会也把他赶出去了，他就有一次我在一个场合碰到他啊，他还看到我，他就说啊，如果你觉得我很脏，你不要靠近我。我说不会啦，什么脏不脏，我就拉他去旁边。哎，他就讲这个，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啊，他就以为这个能力是他的，因为他很惊讶嘛，他很难改的坏习惯，一刹那全改了。哎，他就很自信，他就很不节制的跟这个女性就是来往，他觉得啊没事，我是圣徒，我很有能力，我不会做错事的，单独在一起没事，我是圣徒。Okay, 就有一次就陷入试探，而且他的这个跌倒是没有的回转的啊，他的家庭也破裂了，那个对方的家庭也破裂了啊，我后来是没有再联系这个人了，但是我很遗憾啊，就是说为什么人在就是胜利的时候啊，下一步就是极大的啊，一个叛跌啊，极大的一个灭亡啊。当然我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悔改啊，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惊叹的一个提醒。OK，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恶者哈，他的诡计是很多的啊，他这一边不行，他转头来那一边。就成为我们的痛脚啊，所以大卫很清楚啊，他说我不跌倒啊，我站的，他说嘛，我不滑倒，你说不滑倒还求什么，继续站吧，没有啊，他马上跟上帝说你要救我，因为他知道虽然他不跌倒，他坚持啊，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但是他继续要依靠上帝的话来管理他，继续要依靠上帝的大能来引导保护他，不然他会灭亡啊，因为他会更危险啊，他的骄傲会让他做出更就是更糟的事情。当然大卫有一些这样的事啊，我们今天不讲了，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大卫最终在他平顺的日子的时候，他和平的日子的时候，他犯了两个死罪，一个就是奸淫是死罪，第二是杀人也是死罪。你说有，你一个死罪都够本啊，两个双重死罪啊，一件事两个就是在一件事上犯两种罪，你摸不着头脑。当然是啊，就是那个时候大卫在敌人扫罗已经死了啊，国度已经得到了啊，敌人全部投降了啊，和平的时候转个身。就是显扬啊，这个骄傲就让人啊跌入啊这个神。当然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个世上，你看圣经有的啊，圣经说上帝还是赦免他，当然上帝管教了他啊，刑罚了他啊，他的代价也很大的啊，但是最后上帝还是赦免。但是这个就成为大卫世世代代到今天啊，特别是华人 都很难接受大卫的一个原因了。我通常到别的教会讲到，很多人其实不喜欢我讲诗篇了，因为很多老人家呢就不能接受大卫做这两件事，就觉得说你讲别人啦，你不要讲大卫啦，我就不喜欢他啊，假冒伪善什么，骂骂骂骂骂。其实我有时说你也没有好到那里的，但是你做一样的事而已啊。但就是你讲大卫很愿意吗？当然他在天上也知道，说哎呀，这个竟然被挂上了两个牌子啊，就一生一世是啊。但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惕啊。OK， 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人可以就是放松就是今天我们在这种蒙恩的情况不可以放松自己。OK， 好了，他前面说我的脚就是踏定了你的路径啊。那一般上我们讲路径呢，我们可以说是神的道路啊这一类的啊，就是说上帝的安排啊，然后说上帝的旨意啊，上帝的教导，我们是用这个来理解的。但是你放在这段话呢就不大像，因为他说我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倒。滑倒是灭亡的意思，所以路径呢应该是指到上帝的保护的意思，你们懂我意思吗？所以当然不同场合不同意思，没错啊。但在这里你的理解应该是大卫是在表达说，他不是说我懂了一条路我摸透了人生，所以我走在一个就是平安的路上，不是，他是说我依靠你的大能，免得我的脚跌倒。所以我脚不跌倒呢，不是因为我聪明，我想对了，我做对了，而是我在你的保护之下啊。所以滑倒其实应该被理解为灭亡啊，就是不只是一个平常的倒啊。OK， 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知道他有软弱啊，虽然他跟上帝说我没有罪啊，我没有做错事，但是他还是求上帝来救他，兼顾他啊，让他不会在这个情况下被撒旦来攻击啊。所以他说我求你就应允我，他很相信上帝还是在当中来护理来看顾他。你接下来呢第七第八呢他就当他前面讲完他的痛苦，他跟上帝求，连七跟八呢上帝用一个奇妙的方式了。所以大卫在这里他好像经历了一些事情可能是几场他讲完他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他就用两个比喻来讲这个感觉。 OK， 我再说一次就是一个人在祷告里头呢，祷告不是写 email 写 send， 你等人家 reply， 不是的。祷告呢是几场的，你在一回一去一回一去一回，你在讲的时候你的心就变了。所以第七第八就跟第一节很大差别第一节就说上帝救命有点说你没看见我受苦吗？到了第七第八我们读一下，他说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他说是上帝的慈爱这个当然我们说是上帝的慈爱是他拯救的动机上帝爱他，上帝就透过他的大能来保护他让他脱离各样危险的情况。所以大卫他可能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一次经历他感受到神爱他，所以他就已经知道说这是我唯一可以脱离现在这个危险的一个依靠。然后他就说这个比喻就他说他自己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他说你是用右手来拯救投靠你的人当然这个句子有点长但其实他用短来读就是上帝拯救那些愿意投靠他的人，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大卫把自己归成是那些愿意投靠耶和华的人，因为耶和华应许嘛他要拯救那些专心寻求他的所以 大卫很确定他自己没有寻求别的，因为他知道单单上帝的慈爱是他的依靠，所以他很有信心说，你一定会救我，因为我是专一来依靠你的啊，你一定会救我脱离这些恶人。虽然眼前看来是没有的救了啊，就是这些人太多了，但是他坚定的相信上帝奇妙的大爱会透过他的大能啊，来解决啊他的这个困境。 OK， 再说一次，上帝是那个无辜者的一个保护啊，这是神的应许。那恶人呢，大卫讲成是那些攻击上帝右手的人，因为他说你用右手来拯救那些兴起攻击他们的人，意思说当恶人对待无辜的，就恶待无辜的人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跟上帝宣战。所以大卫说我不怕，因为你打的不是我了，你打的是上帝，而且你一定输，因为那是右手，右手就是能力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左右手，右手是比较有能力的，所以他们对抗的不是人啊，如果你是无辜，他们对抗的是上帝啊，上帝亲自做你的保护。那他就形容这个保护呢，好像这个母鸡啊，那或是鸟也可以的啊，总之就是群类了啊。对他的幼儿的一个保护啊，你可以看啊，有时小母用母鸡看顾小鸡，或是母鸟看顾小鸟啊，都会把它们就是有危险的时候把它藏在翅膀之下啊，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个动作啊，就是你会看到那小鸡会从那个母鸡的翅膀那边转出来，说哎，怎么你下面还有东西，也有藏了一堆小鸡。 OK， 为什么呢？妈妈为他们挡风浪啊，挡这个大风啊，挡这个危险啊，能让躲藏在他翅膀下的就是幼儿了啊，就是他的这个小鸡或是小鸟啊，能够安全。那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同人啊，就是人一般都会比较爱惜，或是自然的，你也不需要有什么指令啊，你的眼睛会自动去保护。就是有什么东西要攻击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会盖起来啊，如果你的手来不及去挡呢，你的最少你的眼皮会把它保护下来啊，就是人眼睛里面的瞳仁呢是特别受保护的意思啊。因为他说上帝看顾一个无辜者就是这样的啊，是好像母鸡看顾小鸡，或是好像人看爱护自己的眼睛的瞳仁。 OK， 你说大卫你开头不是这样讲了是吧，当他坦然跟上帝求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感受到他所求的上帝来回应他啊。那第九节呢，他就可以大胆的跟上帝求就是不单是救他啊，他也求上帝来审判那些作恶的人呢。我们来读第九节，他怎么说？他说：“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啊。”他说这些就是敌人呢是很邪恶的，那他们要我的命的，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只是让大卫跌倒啊，他们要完全毁灭他。OK， 其实上帝不需要大卫讲他们怎么做了啊。但是当上帝让我们在祷告中表述我们的苦况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帮助我们在他面前卸下重担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想看看，如果你受了苦，你去找人帮忙，对不对啊？好像观音啊，纸张不就是申请这个签证啊，可能你们都不知道，我全部秘密讲出来，哇，举个例子啊，他之前呢在等他的签证，他在更新嘛 ，OK 啊，那个一直没有下来啊，他是在家想，要怎么讲啊，如果遇到警察，警察说，哎，你是黑的我，你要怎么解释啊？你说哦，不是的，前因后果。你要想啊，你要想要怎么表达来说服对方能够可怜你嘛啊，或是他能够体贴你的苦况，是吧？所以你要想啊，你要怎么讲啊什么，所以你表达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上帝全部都知道。如果上帝还要我们讲，你讲了做梦，你都什么知道？所以他的用意就不是让他知道了，你讲。如果你对一个全部都知道的对象讲，其实是叫卸下重担。弟兄姐妹很多说我们就不愿意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受很多苦，我们卸不下，我们的这个烦恼一直挂在心里。你虽然知道上帝什么都懂，但上帝说讲啊，我什么都懂。你跟我说的时候呢，你对一个什么都懂的人说，就是把你的重担给了他，因为他什么都懂。这一样的啊，你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知道你的事情啊，我也试过几次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弟兄啊，姐妹没有了，就遇到一些事啊什么的，说要谈啊什么的，那我说好啊，他就从三年前讲起啊，我说啊，我上次用三个小时听你三年前呢。但是他还要讲，我还是听了啊，有一次我听了四个小时，我一句话都不说的。你说我很难得啦，你知道我很会讲话，很爱讲话啊，但那一天我真的是我是没有睡觉，我是听了三个小时，他还是四个小时，我忘了。总之，他就从三年前开始讲。是我很想打断他说我听过了，但是我那时就感觉说。他不是要跟我讲，他是要把他的重担给我，就是让我跟他分担。所以我就让他讲完，大概到他的气啊，好像气球慢慢扁了哈。然后后面三个小时到我讲，那所以那天就搞到凌晨三点四点才完了，因为他是在北美啊，就这时有时差嘛。不过很好了，就说终于啊，就是能够让他。这个重担能够透过这个方式啊，他能够放得下，所以我很理解。其实我们跟上帝讲没有白费啊 ，OK， 你不讲才有问题啊。你常觉得他都懂，算了，不讲不讲，你不讲，你的重担就挂在身上啊。我们愿意有这个信心，向一位什么都知道的上帝讲出我们的苦况。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你应该很放心的跟他说，以致你可以卸下你的重担在他的面前，也同时经历他对你的爱啊。他愿意就是听你讲，他愿意就是接受就是你的，不是接受了，就是愿意来担负啊我们的苦楚。 OK 啊，这是一个常常祷告啊的信徒啊经历的事情。 OK， 好了，你还说这些人很坏啦啊，当然啊他还第十节继续说他们呢内心是怎么样。当然这是属于他跟上帝倾诉的一个内容啊。他说他们心里被自由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啊。大卫不是心脏科医生啊，他不知道人家心里面有什么胆固醇什么，所以这里什么自由包裹是指到这些人的内心充满着各种丰富的欲望啊。就是在旧约油是好东西啊，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怕油了啊去油去油哈 肥猪肉不敢吃啊，什么都不敢啊，总之有油的我们就不要了。在古代油是宝贝啊，油都要取下来献祭的，因为它是精华嘛。所以如果说你的心被油包啊，就表示说你的里头很丰富啊，而不是说你有心脏病啊。现在不一样了啊。所以大卫说他们心被油包呢，其实是说他们里头充满着丰富的，就是有很多丰富的东西。那他被，我想我们大概会知道是指到他们有富裕了啊，所以富裕好像油酱啊，就在他们的心里啊，就是他们这些抵挡啊，就是迫害大卫的人不是平常人啊，他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OK， 他们心中充满着因为富有带来的这种骄傲啊，带来的这种邪恶。OK， 所以大卫就说这些人啊，用口说骄傲的话，就说他们不但里头因为富裕而骄傲，他们还用口讲出来啊啊，这个就是说话抵挡上帝啊，就是没有对人不仁慈啊，就抵挡上帝也抵伤害别人了。OK， 啊，这有趣的就是说，在中文也看得出来啊，用口说话。用口说骄傲的话好像有点重复嘛，对不对啊？口当然是说话，还要说什么？还要讲说话吗？话当然从口来的，为什么还要再讲口呢？然后口跟说是同样的字啊，到用重复的方式来讲，是说这些人呢，他们伤害人是没有保留的啊，就是常人要骄傲也有点含蓄啊，就是说啊啊啊啊，稍微留三分啊，不敢讲到底。但是大卫说：“我这些敌人不是啊 ，OK， 他的口就直接就说出了心里面的傲慢啊，好像直接流出来这样的啊。所以可见啊，这些人已经是非常的安逸啊，完全没有危机啊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可以那么狂妄了 ，OK。”好了，他们不但富裕又骄傲呢。第十一、十二节，他们的性情是残暴的啊！啊，大卫怎么说？他说他们围困了我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着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啊！你可能觉得为什么讲我们呢？其实没有问题的啦，这个可以知道是大卫或是大卫跟那些跟随他的人啊，就是受迫害的啊。这个我不特别交代了，这诗篇太多这种就是数量词啊，有时会是单数跟复数啊，那没问题。那但是他在这里主要是形容这个恶人的残暴啊，就是无论大卫走哪里去，就他脚步被钉上了，就是他们一直追捕他，好像猎人一样不放过他。Okay， 所以大卫他必须跟上帝求啊，因为他逃不出这些人的这种追踪啊啊。他说这些人意呢啊，像猎人前面说的啊，就是要一直紧跟随着他，最后要把他推倒，就是要把他杀害啊，就好像一般的猎人这样啊，他一直很耐心的啊，在那边等这些猎物啊，就是掉进他的陷阱一样。第二呢，他说这些敌人呢，他们像狮子啊，而且是少壮的狮子抓食啊，他就形容这些人很狡猾啊，他们不是明明就说我要咬你，没有啊，他是躲在山洞暗处，而且是蹲伏啊，就是隐藏起来，等时机来伤害没有防备的人。但这个一般在诗篇常出现啊，狮子啊，少壮狮子啊，其实就是形容啊这些的，就是做大卫恶人的啊，就是追杀大卫的人啊，不是啊，就是一般的百姓啊，他们是有军队，他们是有啊计谋的啊，他们是有能力的啊，所以大卫他跟上帝求救。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上帝不从天上来救他，他就死定了啊。 OK 啊，接下来第十三节呢，他就跟上帝说，这些人你看见了，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啊，他用单数啊，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Okay， 他跟恶人呢、啊、是同样的事，所以大卫描述了这些恶人之后，他把这个案件呈在神面前，说：“上帝，你来迎敌，你来帮我面对他们。” OK， 所以这些残暴的啊敌人迫近他的时候，大卫的祷告就更加的激烈了啊！他要上帝现在，他说起来，就是说现在，因为危险已经到门口了。啊，所以圣灵也借助这个诗篇来教导我们啊，当危险向我们显示啊，要吞噬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上帝也在那个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也已经预备好要拯救我们啊。他要实行公义，他要实行审判，他也要毁灭那些作恶的人。OK， 就说上帝不是在你危险的时候才说哦，我来预备一下，让我想一想。上帝在我们一切事情发生之前已经做好预备，特别是当危险显明的时候，也是上帝救恩显明的时候啊。所以大卫很清楚，他就说既然我那么危险，既然四围都有狮子啊蹲着等着咬我，他说现在请上帝起来，而且是用刀啊，这个当然上帝没有刀啊，但是他这个刀就是说人看得到的东西啊，好像武器一样。他说上帝你的大能啊，用看得见的方式啊来显明啊，来救他啊，重重的就是去惩罚啊这一些就是傲慢的人啊，这些好长时间因为财富有势力有能力而傲慢的人，可以吗？啊，好了，我快结束了，我们来到结尾两段，你可以说是高潮了啊。那十四节呢，就指出为什么这些人不配的啊悔改，或是说这些人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子跟神说，好像我们一般会说，举个例啊，如果你跟我讲你的老板对你不好，说哎呀摩西长老，我的老板啊对我不客气哦啊，常骂我啊，常嘲笑我说我是基督徒哦啊，我们一般会怎么讲？求神咒他，求神灭他，那我们不会这样讲嘛啊，你会说啊，为他祷告啦，让他信主啦，对不对？那我这样讲，我不是有心的，就是有口无心，我不是啊，我们一般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你说你的家人不好啊，对你怎么说？我们一般都是说啊，为他祷告嘛啊，让上帝给他有救恩啊，让他得救啊啊，那他不是会改变了嘛？那他就会改变跟你的关系了嘛？这是我们一般的盼望嘛，对不对？为什么大卫没有的呢？啊？看到人家坏就求上帝灭人，这个大卫没灵性是吗？那我们可能啊不一样啊，这些恶人呢已经证明自己是得罪神的，所以大卫这样子讲呢，你们知道这些是犹太人啊，不是外邦人啊，他们是在上帝的律法，那一方面去圣殿献祭，那一方面手又流无辜人的血的这种人啊，所以大卫说上帝你已经看见他们长期在你面前的这种傲慢跟忘恩啊，他只是跟上帝求他的审判实现，因为他已经知道上帝要审判了啊。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十四节啊，他说耶和华
请
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富充满他们的赌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你读出来，你说这个不是我们农历新年的这种什么啊，心想事成啊啊，是吧？万事如意啊，不是这种吗？这祝福词来干嘛？不是吗？将你的财富充满他们的赌富啊，让他们有孩子能够心满意足，让他们有财富可以留给后人啊，这个是神的祝福啊，为什么成为咒诅呢？看不出来啊，当然上下文啊，不能只是看这一节了啊。那他第一句话说这个世人脱离的这个世人呢，是指什么世人？不是一般的人。Okay, 这是犹太人啊，这就是以色列啊，有律法的人。他说这里讲的世人是前面说的狮子啊，少壮的狮子，是指到那些长期啊用暴政来对待他的人啊，就是那些有势力啊但是不行公义的这些长官啊。啊，他说这些人不单是有能力，而且上帝长期就是忍耐他们啊，就是给他们有机会悔改的。让他们继续享有财富，享有荣华的人，啊，所以你开始要转变你的观念了。这不是指到一个非信徒啊，就是你现在的那个老板啊，天天拜拜的那个，不是讲他，他天天拜拜，你笑你基督徒，他都根本不懂，他不明白，他也不懂。这些人是懂的，啊，而且他们一直不断在领受。在享受上帝的好处的人 OK， 所以大卫的这些敌人不但多而且又强盛， 而且他们一点都不弱啊，他们有力量啊。所以有除了上帝自己啊帮助啊，大卫真的没有方法的，因为他的能力不能胜过这些人。那另外呢，大卫还说这些人叫做今生有福分的人啊，这个可以特别是指到他们在今生没有遭受苦难的人，是这个意思啊。今生有福分的人可以指很多啊，但是放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指到这些人呢，他们太有能力了，他们不受一般人所受的啊痛苦，可以吗？啊，好像我们现在每次这个我们祷告会啊，都会为疫情受影响的弟兄姐妹祷告啊。就是你会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啊因为你的生活啊因为疫情受影响，就这个收入啊什么都会被改变了。但是你看报纸你知道的啊，世界里面这个前面1% 的那些富人呢，在这一次的疫情他们的身家翻倍了，有的是翻几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今生有福分的人哦。他们是在一个高处是打风打雨打不到的，已经站在那个地方了，就是在各种的情况之下他们都是受益的。就算打仗了，我相当相信亚马逊照样赚钱，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啊，阿里巴巴也赚钱，肯定的，支付宝更不用讲了，更多人啊用支付宝来赚钱，所以更赚。但是受影响的就是平民百姓啊，你说我们开餐馆的啦，或是我们呢就打工的啊，就会受影响。那所以这些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免于世上苦难的人，然后这是福分了 啊上帝给他们的好处来的 ，OK， 给他们享受今生的快乐。所以大卫说，这些人呢、啊，他们不单可以继续哈、啊，就是作恶。而且又继续享乐，他们一点都好像没有惧怕死亡跟报应啊！他们还有合法的承继权，意思说他可能是一个好像扫罗他是王啊，他可以很合法的承继，把东西啊就是传给他的孩子，根本不用打的，不用去抢的啊，就是都是安排好合理的给他。他们在这样的情况 OK。另外呢，他说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祖父，这个说话呢好像一个父亲啊，就是把孩子放在膝盖上放在腿上喂他吃奶的意思啊。他说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不仅享受了一般人所应该有的空气啊雨水啊阳光，他们的待遇非一般人的啊。上帝你好像把他们抱在腿上喂他们喝奶，这样让他们比别人都肥壮都好处 OK 啊。所以你听起来觉得哇哦，这些人搞什么啊？那大卫反过来说他们做了什么呢？他说他们因有儿女心满意足，将其的财富留给他们的孩子。你说有什么不对？这句话其实是反映出这些世人对上帝的忘恩，因为当他们一方面得到这么多的就是利益的时候啊，这些本来不应该是他的嘛。扫罗肯定知道啊，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不配的 OK， 选他做王，他躲起来那时候啊，就躲在这个酒窖怕人家找到他，所以他知道他不配的啊，他不可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当他享有的时候，他心里没有谦卑，他也没有想过要感恩，反而呢好像是主人一样，就把他上帝给他的财富就传给了他的后代，就好像他自己是上帝一样啊，理所当然的就给了他的后代这样。所以其实这里是要表达这些世人呢对上帝的不敬虔 OK。 那当然我们也常说了，上帝最终要审判，按公义审判的，不单审判那些做恶事的，其实圣经让跟我们更多让我们看见上帝要审判的是那些傲慢忘恩甚至是抢夺上帝荣耀的人，就是假冒伪善的人， 是圣经更多讲的。所以你看启示录啊，看他不会讲什么外邦一句就带过了，就拜偶像了就没了。但是呢，他会说那些就是形式啊、诡诈啊、内心邪恶什么什么的。其实这是犹太人啊，他在讲的是犹太人的。所以其实上帝更重的审判要临到那些滥用啊上帝宽容，就是践踏上帝恩典的人。OK， 所以回头看，如果我们今天身边看见有一些富裕的人、生活安逸的人，但是他们没有相应的啊，就是对上帝有一个敬虔的回应呢，其实他们将要承受的是一个更大的啊一个刑罚啊，不是因为他们作恶啊，是因为他们不感恩啊，不感恩就把功劳就归给了自己。所以大卫呢，他看住这些富裕的人呢，一直想财富，所以他知道这些人是神放弃的，因为上帝一直用财富喂他们，以致他们呢就好像一直沉迷在当中啊。最后这些所谓的钱财根本都不是祝福，是让人麻木的走向灭亡。所以他知道他们是灭亡的，所以他只是跟上帝说，你什么时候要彰显你对他们的审判。 OK， 所以在地上富裕有权势的人最终的结果是灭亡了，但在地上受苦的人呢，大卫说什么呢？向他将来事无解，他说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那大卫的祷告呢，结尾是讲他自己啊，他对比他跟这些人的现况跟将来的结局啊，是很大的区别的。那么他就好像突然间啊，他也不叫突然间了，就渐渐的啊，他就好像有了一个翅膀，他可以飞到这一个混乱的世界之外的啊，他好像提升到天上，不再受世界这些变化的影响，他就看见了原来一切事情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所以他说质疑我，就是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虽然可怜穷乏啊，就是被追杀啊，没有能力，但是质疑我呢，他说我要在义中见你的面。当这个世界啊，如果圣经说上帝的面容啊，就是隐蔽起来，就是不让人看的时候，其实就意思说这个世界在黑暗的里面，意思说上帝啊要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到恶人啊在地上就享荣华富贵啦啊，他们有高贵的地位啊，他们有大量的财富啊，他们看来好像是神所爱的人啊。 OK， 这些都是叫做上帝的面容遮蔽的时候，上帝不看，所以恶人就得逞啊，恶人就假冒为善啊，就宣称自己是神之名。但是大卫他说他凭信心，他升到天上，他说质疑我呢，我看到的不一样啊，他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呢，他看到这些恶人的享受，他们所夸耀的是短暂的，而且是虚无的。OK， 所以他说我不一样，我看见，我在义中看见你的面。义中是指到上帝的公义，或是说上帝在审判中显出的公义。所以大卫说，当上帝你用审判啊来显出你自己的旨意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恢复正常，好人就好，坏人就坏，遭遇就坏，就很简单了。所以大卫说，我虽然现在看到的很乱啊，好人被追杀，坏人得逞，好像不 make sense 啊，这个不像地球 ，OK， 就很搅扰我啊。但是他说，我只要啊升到你那里，我只要想到你的审判呢，啊，我就能够安慰啊，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最终要回到正常，回到这个和平的阶段啊。所以他说我在义中见你的面，我得见你的形象呢。其实这个面跟形象啊，一般是指到神的慈爱啊，是正面的意思啊，就是说 他在上帝的审判彰显的时候，大卫他看见神的慈爱，因为他是没有作恶的，是吧？所以审判不会定他的罪，所以他在审判里头体验了天父对他的爱啊。所以地上这些作恶的人啊，他们在审判当中就被定罪了啊。所以大卫就说，我看见这些事，我心里就得安慰，因为原来万有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 OK， 他也发现原来上帝最关怀的是他的救恩，而不是其他的。 OK， 所以大卫在义中啊，在审判中啊，能够站立的稳，一定是他良心无愧了啊。这又回到第一节了，就他前面说，你怎么检验我，你都知道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犯这些事。Okay， 所以他能够以这件事为一个安慰啊，在苦难中给他能够有一个更高的眼光啊，相信啊万有不是混乱的啊，当然眼前看来好像是啊，但是他们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上帝用财富喂饱恶人，是让他们的心最后冲向死亡。OK， 所以大卫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啊会啊就是做什么好事啊，我们最后啊可以得着义啊，像大卫说我在义中见你的面，就是好像他用什么啊善行啊来赚取这个义啊，并不是如此啊，而是说大卫相信他一生坚定要行善，要守律法 ，OK 是不会白费的啊，因为恶人笑他。啊，那么金钱做什么？你看我们什么都不干，还不好好的吗？对吧？那大卫说，我不白费的，因为在审判的面前，我这些的操练啊，就是我这些对上帝的这个律法的遵行啊，会啊被证实啊，我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是用善行去换救恩啊，我们是。因为蒙恩了我们就有善行，但是善行最后是我们蒙恩的证据，所以我们不能够没有善行去见上帝的。虽然善行不是换东西的，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有一个护照不会换东西的啊，可能那你拿去卖可能会换点钱啊，要看你是什么国家的护照了啊。但举个例啊，你有护照是证明你的身份啊，是让你可以进关卡，可以出国，可以回国，那么，但护照本身，不是你就是换取好处的啊，它是你有一个身份的一个证明。连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连上帝要看护照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信心的证据，就是你的善行。但偏偏这些善行呢？在地上的时候是常被恶人嘲笑的，因为他们没有，他们活得很好，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的善行是多余的。你要忍耐，因为大卫在这里说，在审判的日子你会见上帝的面，就是你会体验上帝的赦免跟对我们的这个慈爱。 OK 啊，最后了，他说我醒啊，他用醒来说，就是他在形容当他在受苦的时候啊，心灵昏暗的时候啊，在这个迷糊的这个境况当中啊徘徊的时候，他说这个叫睡觉啊，他形容他的心灵在睡觉，但是呢当他被上帝提升的时候呢，他醒过来啊，他看清楚啊，原来上帝是爱他的，他看清楚原来这一切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他用这种的苏醒来形容他的情况啊，所以他说我醒，真的不是说大卫一觉睡醒了就什么都好了啊，不是啊，那个可能是吃安眠药就会这样，也不一定啊，起来会头痛，但是这里不是说睡觉就会解决问题啊，他这个醒是指到他心灵啊被上帝的话提升啊，他啊坚信上帝的护理是不间断的。所以他就醒悟过来啊，他重新得力啊。所以每当我们的心灵体会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说我们好像从沉睡中醒过来一样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应该继续努力的 依靠圣灵的能力继续跑天路啊，不要懒惰啊，继续走，不要因为过去有努力的经验我们就放松啊。如果你曾经努力，你岂不是更应该努力吗？啊，有谁赛跑前面跑得很快，你后面走路，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已经跑了很多了，我现在慢慢走，这样你要慢慢走，你就不用这么努力啦。因为赛跑的人就一定要跑完才慢慢走的嘛。嗯，多少信徒在信主的时候刚开始圣经是看了，也看了几遍，但是一直后来就不再读圣经，不再认真认识神的话，不再追求灵性的长进啊。这个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应该有的表现啊。如果上帝有一天让你的眼睛苏醒过来，盼望啊，我们可以放下这一种过往的这种包袱啊，我们就重新的依靠圣灵的大能奔走前面的道路。什么时候停呢？直到上帝的时候满足为止，因为那个时候他要迎接我们这些努力进天国的人进入他的荣耀，那是地上的征战才告结束，现在没有了啊，还在，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当中来就是来抵挡啊魔鬼的试探，来抵挡我们自己罪啊罪身啊对我们的这个试探啊。好，结尾了，大卫说我必心满意足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你如果用这句话来看他的第一节，是一个180度啊，完全转过来的啊。开头就是我哭啊，我叫啊，上帝救救我啊，现在说我心满意足，好像他得到了啊。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的话就叫做喜乐平安啊，就是简单的话，就是当圣灵把神的道光照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啊的体验啊，就是里头充满着喜乐平安，就是大卫说的心满意足啊。恶人呢没有办法有这种的境界啊，他们虽然有大量的财富，但他们的心不会满足啊，这些财富不会满足他们的心灵，而且他们的良心永远不会平静的。OK， 所以唯独上帝的恩典啊，能够使我们真正得到满足，并能够阻止我们啊，就是让自己在世界的物质当中去迷失自己啊，不断的寻求。因为世界的这种虚无的寻求呢，享乐呢，只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干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灵啊，是神的恩典才是我们真正心灵的满足啊！但愿这成为我们每个人啊，就从痛苦入门啊。但是当我们讲阿们的时候，我们都得到大卫的这个经历，就是心满意足啊，因为神的慈爱在祷告中向我们来彰显，好吗？啊，好了，我就不多讲了哈，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给大家如果有回应的机会，你们可以祷告啊，如果没有，我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